天父，我们向你呼求，我们向你呼求，赞美你，我们向你呼求，为你给我们的道路，为你给我们的目标，为你让我们在世不是突然奔跑，我们奔跑有定向，为我们奔跑有道路，我们奔跑有主扶持，我们奔跑有周围的如云的见证人提醒，为我们奔跑也可以去扶持其他的人，为我们在这一切你的应许当中，虽然常常亏缺你的荣耀，却仍然蒙你的拯救，我们赞美感谢你。为这路上撒旦的常常有的攻击，我们也感谢你。这些攻击是叫我们灰心丧志，是叫我们常常觉得力不从心，但是主，你使我们重新得力，你使我们更新，你的旨意撒旦不能拦阻，人的软弱也不能拦阻，我们赞美你。愿今天早上你的旨意一样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在我们每个人的教与学当中得到彰显。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诗篇第一篇，诗题我们上次讲过，现在我们从第一节讲起。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大卫的神，耶和华不仅是大卫的神，耶和华也是宇宙万物的神，耶和华不仅是宇宙万物的神，也是我们每个个人的神，个人和整个的群体我们都要知道，就是一方面有亲密的个人关系，一方面我们会想到神的荣耀和其他，甚至包括受造物在神面前蒙恩和被审判的那个状况。他是现在投靠上帝，他投靠上帝，因为随时我们都需要投靠上帝。为什么随时都需要投靠上帝呢？因为有人追赶我们，我们需要神把我们救拔出来。那这句话我们也就应该为一切的事，包括有追赶我们的人感谢，因为如果不是有人追赶，我们通常不太会对上帝有这种呼求的心。如果不是有人追赶，不是有仇敌追赶，我们通常不会被提醒自己的需要和可怜。但是各位，这个被追赶实在是很痛苦，这个被追赶哈，有的时候不只在教会里的服事啊，在我们生活里面哈，你发现那个功课、工作还有难处，真是一波一波来，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在人间喘一口气一样。以前很喜欢放假哈，那么后来也慢慢经验，放假也没有那么爽。常常放假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放假的时候，老师给的功课就特别多。这里让我想到，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应许，就是进入安息哈。我实在在大概我想20年前开始吧，我特别对这个安息有一个追求。我觉得人生真的很辛苦哈，很累哈，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就求主让我们在被追赶，在好像得不到安息的时候有安息。神扶持我们，我们要相信。这里我们当然在讲大卫，大卫追赶他的很多，就我们最熟悉的当时扫罗追赶他，但是患难临到他可不是只有扫罗追赶他。我们也知道在极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在跟哥利亚还有跟他哥哥跟他父亲这些都有一些天天也是重压随着他的事情哈。这个各位可以回去看生命记28章啊，那里特别讲到说两个追赶，如果我们跟随上帝的话，福气会追赶我们，让我们推都推不掉，让我们真是很快乐，怎么一波接一波的祝福临到。但如果我们离弃上帝的话，祸患会追赶我们，一波接一波，越来越厉害。那不过这一切都应该是活动的，就这一切都是不是死板的。所谓的福气包括物质上祝福临到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因此更信靠上帝，物质的祝福可以变成一个咒诅。那么所谓的灾难艰难，如果我们信靠上帝，也可以 变成一个追着我们的福哈。我觉得基督徒生活是这么奇妙的，我说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能够骄傲自满，也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会绝望，因为再好的事我们不能骄傲自满，一骄傲自满，那个很好的祝福，包括你的儿女，包括你的婚姻，都可以成为极痛苦的事。那同样你不要灰心，在如果是我们信靠上帝的话，在最最艰难的事上，你可以在这里面学到神给你最大的祝福哈。我们今天哈，我不知道你哈，我是真的是觉得如果能够没有东西追赶哈，神救我们多好。所以因为大卫逃亡实在太多次了，所以大卫有一次数点民数犯罪了，神就说我给你三个选择。其中我认为最轻他最应该选择的就是你被敌人追赶三个月。那么另外一个是国中有饥荒，另外一个就是有那个有瘟疫哈。我觉得大卫选的很不好，大卫选的是别人受害他自己不被追赶哈。我觉得他很自私。不过呢我再想想看哈，实在大卫说我落在耶和华手里，我不要落在人手里。各位被人追真的很辛苦，我们中间大概没有一个人有过逃难的经验，可能有啦，躲避一些人，躲避一些事，可是像我父母那种逃难的，他们说真是苦，苦的真是就不想走了，甚至我也看到有一些历史上记载，到最后就我宁可死我也不要再逃了，实在没有力气。那个我在这里说这些例子，就是追赶我的，追赶我们的人，追赶我们的困难，追赶我们的疾病，追赶我们的这些东西哈，我们需要神救我们脱离这些哈。那在大卫的例子里面也有一个真是惊险到不能再惊险的事情，各位回去可以看撒母耳记上23章哈，那次扫罗追赶大卫，追到从远方追到山的这边和那边，追到真的差一点就要追到的时候，突然虽然圣经上没有那样讲，但是我们信靠的人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当马上要追到大卫的时候，突然有个消息说非利士人犯境，赶快回去，那么扫罗就赶快回去了，那也是大卫的一次被救拔哈。那么我们当然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的是没有任何灾难的追赶，但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就帮助我们吧，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的手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呼求上帝，让我们知道在艰难的时候求他救我们。第二节，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这个当然就是指仇敌来追赶的那个艰难了。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啊，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脚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这是有一点赌咒哈，不是有一点，这明明就是一个赌咒了。那为什么这么倒霉呢？就人的这个道德观念，那当然很简单嘛。你如果我们今天哈，当然后现代人已经不太相信了，不能完全相信。就这个世界上哈，真的祸福很难讲。这个孔子在齐三月绝粮，三个月没有东西吃。那么那个盗拓这一类的大强盗、大土匪，哇，可能很风光。那一般人多少还有一点是非正义的观念，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惨，为什么灾祸一直追到我，简直是没有办法摆脱。那别人就可能说了，或者大卫自己会想，是不是我做错事了，那么我是不是今天这些人对我这么坏，是不是我曾经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是不是因为我曾经以恶报善，所以今天耶和华来处罚我，来处置我。你从大卫的生平来讲有这个情形，就是当他的儿子亚沙龙在追杀他的时候，是因为大卫自己犯罪了。但是不全是这个情形，扫罗追他可一点错都没有，那是扫罗的嫉妒。那所以这就是我想我们碰到这种情形，我们再一次的求主都是光照鉴察，我们现在遭遇这些到底是不是我做了什么错的事。那当然我也觉得哈， 你不要说是生病了来求神检讨哈，光照我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各位，在我们很健康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求神光照。我有没有得罪上帝，以至于我现在走世界的路走得很一帆风顺？我觉得后面这个不是叫我们很神经紧张，动不动就在反省检讨，而是我们真的需要知道哈，人一帆风顺的时候未必就是一个好事，也许真的祸患在追赶他。不过大卫在这里就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就我一个清洁的良心而言，我真的没有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我没有做这种卑鄙的事，不但没有，连那个与我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这里我不知道大卫是不是在讲扫罗与我无故为敌，但我曾经救了他，还有很多的仇敌，包括基伊拉城的人，基伊拉城大卫曾经救过他们，救完了以后他进到那个城里，扫罗就来捉他，那基伊拉城的人就准备把他交给扫罗，恩将仇报，有这个情形。那么大卫说，我没有，我真的是没有，就我所知道我没有，那如果我有哈，就让他们追我吧，就让他们把我践踏吧，就让我受到羞辱吧。我想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真的，如果我们在圣灵光照下，我们受到任何的打击，我们都是配的，因为我们实在是污秽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是在诗篇里面我们会不断看到，我们也不断需要有一点提醒的哈。所以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会因为讲很多遍，所以不需要讲那么多。就是诗篇里有很多看起来非常自义的诗，诗篇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就是自义，我多么清洁多么良善，这里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咒诅，愿恶人怎样怎样怎样，这都好像跟我们基督教的新约的教导，或者说圣经里面我们一般熟悉的相反。我们怎么可以自义说自己好，我们怎么又可以咒诅别人？那么我想在这里基本上来讲是一个相对的，第一个，我们的义在神面前当然绝对是怎么样都站不住的，但是在人面前神也希望我们有那个相对的义，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譬如说对不信主的人，假如他真的是到死都不信主，两个人，我们不能说孔子跟陈静心是一样的坏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是要下地狱，但是在人面前也是神允许的人的规则，那孔子棒太多了，那孔子是万世师表，那孔子真是圣人。那我们基督徒也不否认说有很多的人真的他的道德学问都非常好，为人师表也是，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足以学习的，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一般普通的恩典。我们并不是把孔子跟道拓等量齐观，我们并不是说在这个不管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虽然在神面前大家都是堕落，但是堕落也有不同的程度，刑罚也有不同的程度，就如同我们每个人蒙恩，我们得到的赏赐啊都是神的恩典，但赏赐也有不同的程度，因为我们妥善的运用了神的恩典，还有人没有妥善的运用。那所以在这个自义，所谓看起来自义的这些句子呢，是一个很公平很诚实，我们在人面前甚至也在神面前，就是我们的表现，我们也力求良善。如果我们真的因着神的恩典有良善部分，我们也可以很坦然的说，当然我们是很谦卑的也说，这个是因为出于神的恩典。那一般的自义的句子包括这里，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我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真的是良善的，我没有可夸，但是我也不能抹煞神的恩典。另外，我的确在这个堕落的世界，虽然我是罪人，他也是罪人，我们到照本相都该下地狱，就亏缺神的荣耀，都该下地狱，但就我亏缺的程度少一点的话，我是比他好很多，这个诚实的部分我们也需要讲出来。那咒诅的诗歌呢，在后面会有更多，这里已经有。那么同样是希望，就是我们仍然希望神能够在现实的时代就把这个邪恶不好的事尽量的减少。我们并不是喜欢受到罪恶的，我们并不是喜欢受到这些不好的事情，虽然我们愿意走十字架道路，虽然我们愿意说受苦与我有益，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不受苦就学会不是很好吗？我们并在将来永恒的世界里没有任何的苦难，在神原来创造的世界里也没有苦难，所以我们不希望有这些 苦难不平等，奇妙的就是在这个罪恶现在的世界里，神可以借着苦难和不幸不公平对我们有很正面的教训，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不要有这些事情，我们并不喜欢这些事情，只是当然我们因着十字架道理我们也知道这对我有益，只是我们希望有益的结果最后我们能减少人，减少自己，减少各样的这些苦，所以希望把罪人消灭，恶人，因为恶人实在制造人太多的痛苦了。那这里也不是说我们，尤其在新约来讲，我们不是说不爱这些人，而是当他一直不悔改的时候，我们总希望他造成的伤害能尽量的减少，所以希望神挺身而出，拦阻甚至消灭这些恶人。好，第六节，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这个讲得很生动，他不是说求你起来，求你在怒中起来，你看到你的儿女被恶人追赶受伤的时候，你要愤怒，你不是起来，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一方面抵挡敌人的暴怒，这两个怒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圣经里也常常出现，恶人的愤怒是其实也是来自上帝的愤怒，恶人愤怒会去伤害人，是上帝的愤怒叫这些恶人去伤害那些他要伤害的对象，上帝要伤害的，上帝是借着恶人去伤害恶人，但是恶人也会在上帝的愤怒中被抵挡的。那么在以赛亚书特别多讲到的是像亚述，像巴比伦这些愤怒的恶人，他们在暴怒，他们在侵犯伤害其他国家民族的时候，正是神怒中使用的工具，也是他们会在怒神的怒中被其他的神的工具消灭哈。为我兴起，兴起这里呢有行起的意思，就是有耶和华好像在睡觉的意思，当然神从来不打盹也不睡觉，但是我们常常是觉得神在那里耽误，神好像都没有听到，那就让我们就很大胆的像诗人这样说，请你起来，请你站起来，请你不要在那里静默不出声音。各位，不管神静默多久，你就是要感谢主，你也就是继续要呼求，求主起来，就让我们不要失去这个信心。民数记第十章第35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中。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代表两个东西，一个是施恩座，对不对，代表神是恩典，另外这个在约柜就是那十诫嘛，约就是那十诫嘛，以下的话如果你听从，所有的恩典就临到你，恩典使你听从，恩典也因着你的听从继续的临到你，如果你不听，以下咒诅就会临到我，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听从了，恩典就临到你。那么所以约柜兴起，约柜走的时候就是要执行这样的话，让祝福临到那些信靠顺从上帝话的人，也让咒诅临到那些不信的人。那这个世界，那就一般原则来讲呢，神的百姓当然是信靠顺服他的话，所以当约柜兴起的时候，约柜所做的事情或上帝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出外去攻击那些会来伤害以色列百姓的。因此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攻击那仇敌，让不管我们郊游，不管我们出去布道，不管我们短宣，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出我们入，求耶和华兴起，仇敌四散。当仇敌四散了，这个这里很生动，就是以色列一出发，上帝就会先出发打击仇敌，因为仇敌会打击他的受膏者。那么等仇敌被消灭了，那么约柜一停下来啊，求神回来，回来怎么样？把恩典施给这个与他同在的百姓，求他起来啊。我们回到第七篇的第六节，你已经命定审判，命定审判。当然，他审判的宝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在最后的时候审判，但是在人世间也有许许多多，甚至无数的小审判。小的神的发怒，小的神的定罪，小的神把人 sentenced to death, 定他死亡，小的把人，小的这种审判都有。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特别是横逆挫折，也是神的小小的审判，提醒你一下，哎，你有没有走偏路啊？你有没有，或者说碰到一点挫折，提醒你一下，哎，你有没有一点狂妄？有没有一点忘记上帝？你有没有一点不耐烦呢？那么这些都是神的提醒。当然，这里是对外的。那我们总是先反省到是不是对我们自己啊，或对我们的家庭、国家、社会。第七节，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去审判那些熬劫不逊的，甚至跑到外面去审判。这有点像美国在西部开拓的时候有那个 United States Marshal 我知道很难翻译， Marshal 通常翻警长，但那个警长是一种流动的警长，就是到不同的城镇，因为你知道美国西部的时候那个都是弱肉强食，常常有很多的残暴的现象。那么这个 Marshal 有的时候警长和法官要一起到一些地方去审判，那么到各个地方不信主的人去审判。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回到他本地的地方的时候，当耶和华到外面去巡行审判又回来的时候，众民呢，愿这些众民的会哈，是愿意去归向他的。这个第七节哈，可以是一个正面的，就是看到上帝的审判，这众民就一起聚在他的面前赞美他，荣耀归给他。但是这也可以是一个负面的，就是当耶和华到不同的地方去审判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这样讲嘛，对不对？升堂，包青天来了，升堂。这个在西方的法院里，起码我看电影里面的时候，我没有进过西方的那个审判的厅哈，法官是坐的比较高的地方。我曾经进过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好像很多审判厅是那个法官是平着坐的吧？那有些地方应该高一点，其实法官应该高的，因为他好像从上看底下嘛，是不是故意要吓你？他应该有这种威严。那一方面我们是把荣耀归给上帝，尤其是上帝如果做了公平的审判，我们赞美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很谦卑的，你在高位审判我，你看我的错误提出来讲出来。这两个我想我们都需要有哈，我们随时谦卑的求神来审判，我们也随时欢呼的把荣耀归给那做高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上帝哈。好，第八节就把我刚才那两种也都说出来了，也把这篇文章我们看到目前的都说出来了。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你从这里来看的话哈，那个诗篇的字眼呢，事实上圣经许多的地方诗篇是文学，就特别是这样哈，你不能太按死板的那个逻辑的数理的来了解。也就是说，好，如果按审判的话，那这个一定是在审判谁，审判某个人，他是把它混在一起讲的，他是审判万人，包括审判追赶他的众民，他也是在审判这个作者，就是大卫。求你也来审判我，求你也来审判他们。那么一方面是在法院里，在一个厅里面，那个法官在听讼，法官在监察；另外一方面也是在那个真的是追的火急的旷野的路上，上帝也在那里坐堂审判。就那个 picture 那个图画是很复杂的，各种状况都有。上帝在不是只有在法院里的情形下在审判，当耶路撒冷被攻击的时候，上帝也正在审判耶路撒冷被盗的罪。当我们生活中碰到打击的时候，也是神在审判我们。当恶人在追赶我们的恶人受到灾难的时候，也是神在审判他。弟兄姐妹也要小心，神在审判他的时候，审判的那个过程和结果我们不一定看得清楚，所以你不要随便做记者在报道神现在正在审判台湾，或者神正在审判美国，或者神正在审判我，或者神正在审判布希。 当然我们常常不能不这样说了，很多人说神在审判台湾，这几年一直有人这样讲。那么像范大林长老就说没有这个事，这都是那些人乱编出来的。我觉得很难说，你既很难铁口断言神在审判，因为我们不是上帝。审判你知道这只有上帝有这个权柄。我们在很多地方，包括在创世纪里，在诗篇里，都会在所罗门的祷告里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judgment， 不是只是买股票或者是选这个议员，选你的丈夫，选一本书，选一个电脑，选一个钢琴，需要有恰当的判断力，就是哪一个是好，哪个是坏，你怎么选择。在生活中的每件事我们都在做判断，而这种判断圣经里说就是分别善恶的智慧，那只有上帝有。你需要敬畏上帝而得到这样的智慧，但是就算你再敬畏上帝，你看到的总还是有限。记得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吗？你看到了稗子，你要把它拔出来，哦，上帝说你会拔错哦，两个太像了。当然也不是说不要拔，我们通常麦子稗子的比喻就以为说不要拔，没有，当那个种子结，当果子结出来的时候，那个果子就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哪个是麦子哪个是稗子了，那个就要拔了，那就是收成的时候。但收成不是只有最后审判的时候，在平常生活中果子一结出来就是一个小的判断该有的时候。那耶和华要看我们的内心，那个内心不只是我们想到的内心，而且是从内而外的，由里到外的一个行动。所以圣经上面一方面常常讲到，像这个我们现在看诗篇第七篇啊，第七篇第八节，不仅是在讲我们的内心哈，神总是看我们的内心，因为人看到的非常少。但是内心不是只看你内心良善，因为像雅各书说的一样，如果我们存于内就会行于外。我们一定，你讲爱不会只有在言语和舌头上的，一定会在行为和诚实上的。你讲公义，讲勇敢，都会表现出来的。对，你说假如我今天瘫痪了，我没有办法表现出我的爱，今天我年纪大，我力不从心了，但是你力不从心仍然有力不从心的方式。各位，就像我看到那个瘫痪的人，包括日本一个圣歌的作者，他颈部以下都瘫痪，他只有眼睛能动，他就可以用眼睛来写诗歌，当然有人配合，他还是行于外的。我们绝对强调因信称义，我们绝对强调神是看内心的，但这内心一定会有行动的，不管是多或是少。所以不要看那个按我的公义和心中的纯正就想到说我用心是好的，只是我力不从心。哦不，你如果用心真是好的，你的力跟心会有某种程度的配合，更何况在神的恩典中，我的心只有这一点，我的心是全部给你，力非常小，我只有五饼二鱼，我只有两个小钱，那这还是两个小钱和五饼二鱼的行动，而神看的是非常重的。这个求神来判断哈，使徒行传第23章第一节哈，保罗在以色列面前有讲，我行事为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凭着良心。你在提摩太前后书也常常讲到，看到凭着良心。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1节，保罗也讲到说，5章11节也讲到说，这个我们知道主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我们希望我们在你们的良心里面也是显明的。简单的说，我们在这里不去谈良心啊。简单的说，圣经里面讲到良心是需要的，是重要的，就是罗马书说的是非之心。现在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否认有良心，就是不教而知，但是圣经上讲有，我们就仍然说有。而且这个良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基督徒需要凭良心来做事，保罗常常讲这样的话。可是我们也知道良心不是全然可靠的，良心可能过敏，良心可能过于迟钝，多数人是过于迟钝，该被提醒该被责备的他很自大，他毫无反应。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过敏，像保罗在讲吃祭偶像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过敏。不过不管过不过敏，这正统的神学也是这样讲，你本着良心做事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你良心可能有错误判断，但你违反良心做事一定是错的。假如说你有个过敏的良心，你仍然违反过敏良心，仍然是错的。你外边看起来是对的，不够的哈，你心要是纯正的。这个我们已经讲过，是一种相对的哈，没有人是全然纯正的，但是相对的，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需要做到的，我们还是尽量的要做到哈。第九节，愿恶人的恶断绝。当恶人始终不肯悔改的话，那断绝就是恶人要死亡了。愿你坚立义人啊。坚立义人，当然我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但是因信称义之后，我们也希望真的有义行。在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十节，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因为他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然后上下文都有讲到，恶人有他的审判，恶人有他的神的刑罚哈。因为公义的神鉴察人的心肠肺腑，神看内心，人看外貌。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哈，那个神就已经讲过了，因为我们人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外表的情形，神看到人的内心。那里是在讲大卫的被拣选。耶利米书第12章第3节，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哦，在那个时候，在那里啊，耶利米书12章，耶利米所讲的话真的跟大卫也很像，就是一个相对的自义啊，相对的公义啊，就是我实在是比他们义，靠着你的恩典，我实在算是诚实的，而他们一直颠倒我的话，所以求你鉴察我。而恶人，主啊，求你把他们拉出来，求你消灭他们，愿恶人断绝，愿你坚立义人，愿你来鉴察人的心肠肺腑。第十节，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理正直的人。我也真的很奇怪，我们很多时候不仅是自欺，我们居然也敢轻慢上帝。我们明明没有照上帝的话去做，我们明明是充满了邪恶，我们明明有很多的诡诈，而我们居然常常不觉得，我们居然还敢说，哦，愿神皇天厚土啊！包括很多中国人不信主人这样讲。那神真的鉴察的时候，我们希望圣灵能够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能够去反省。那么神鉴察人的心肠肺腑，然后神就做我们的盾牌，做我们的保护。我们中国人都会说，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那么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做了亏心事，我们居然还敢说神是我的盾牌？我们居然，我真的在教会里面，在我自己的生平里面，我觉得我们常常都还会有那种自大，觉得我多么的好，那么然后抱怨神没有救拔我们。事实上我们心里不正直，很多时候是不正直的。第十一节哈，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那个注意那个向恶人三个字旁边有打点，原文就是没有，就是神是天天发脾气的神，天天都在发脾气，因为我们天天都在得罪他。各位，这个话实在是我觉得非常需要被强调，因为我们现在印象就是神天天都在笑笑的，神天天都在那里老糊涂、老昏庸，或者说那个老好人一样。圣经上神是天天发怒的哈。那个发怒，我们一再讲过，发怒有的时候就等于是审判。包括恶人的发怒，是神在审判义人，在提醒义人，要义人精益求精的。审判常常就是等于神发怒，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在马太福音讲到末世的时候，一讲到审判就是那些大灾难嘛。因为事实上我们今天讲审判也多半是一些灾难，对不对？审判的结果你判有期徒刑三年，审判结果你褫夺公权终身，审判的结果是你要被枪毙，审判通常是一个灾难。审判最好最好就是你无罪嘛，审判再好一点也许还会国家错了赔偿你，那么 但是对上帝，上帝不会赔偿你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对亚略巴谷的人讲，三十一节，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个设立人当然是基督，但是如果是基督，这是指最后的审判；如果是指基督和他的教会，那么这个审判就不只是在最后的时候了。他定的日子在今天就有大大小小的审判在我们生活中间，因为他天天都在发怒，天天人都在惹他发怒。当然神也天天用最他最大的慈爱，也因着耶稣的祷告，也因着教会的祷告，他常常忍怒不发。忍怒不发就是要等你什么十二节回头，可是我们常常没有回头。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所以你不回头，你以为神没有罚你，神只是在霍霍磨刀，磨得更利一点。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这个火箭有的时候在形容恶人在射火箭，神的仆人的敌人在射火箭。但是如果我们就神在掌管一切而言，不管是谁在射火箭，终极而言都是神在射，包括这些灾难。这也再一次，你在启示录、在诗篇、在圣经里都会看到，恶人也是上帝刑罚的工具，所以他射火箭也是上帝在射。那么他上帝也在预备杀人的使者，像启示录里那个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一样，上帝什么时候要释放他就什么时候释放，让我们真是回头。恶人不回头，那我们实在是也只有苦口婆心继续为他们祷告劝告，那么我们义人希望是回头的。好，十四节，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娶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结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各位，这些事情报应的诗篇，我们都必须说，那个全然的报应在今生不会完全看到的。所以你不能用这几节经文说，诶，没有应验在谁谁谁的身上啊，没有应验在那些罪大恶极人身上。你当然想得多一点，你也会说没有应验在上帝报应的公义报应的这个经文的应许，也没有应验在义人的身上啊。我们承认这些，一方面要从永恒来看，一方面要从现实来看。从永恒来看，一定恶人所做的每个恶都会落到他的身上，但是从现实来看，很多时候好像没有。那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很多恶人挖的坑是把别人害得掉下去，他自己没有掉下去，是这样。但是当他在挖的时候，从永恒的上帝来看，他已经掉在他自己挖的坑里了。就算他最后悔改了，神也会非常公平的给他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受到该受的报应。就算我们信靠耶稣，耶稣承担我们一切的罪恶，神也会很公平很慈爱的让我们做的罪恶给我们一些某些该有的良善的管教。我们会这样，我们真的，这个中国人也讲这句话嘛，我现在想到成语就做法自毙，对不对？你可能还可以想到很多的，你可以想到的是以斯帖记第七章第九节那个恶人哈曼，不是挖了一个井，而是做了一个吊，这个是做了一个吊绳，要把人家吊死，结果自己被挂在上面。他的毒害会害临到自己。当我们心中在恨恶人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恨恶的毒已经伤害到我们自己了。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在嫉妒别人的时候，嫉妒的恶已经伤害到我们自己了。那我们真的要求神随时把这良善在从我们心中发出来。那良善也是一样，当你去爱人的时候，纵然对方不领情，或纵然对方误解了，或纵然对方伤害了你，那个爱已经临到你自己。良善的事情，邪恶的事情，那个审判，那个伤害和造就都不必等很久，历时就有。但是在我们人世间，人来看是会等，所以十四节是用怀胎来形容善恶的结果，恶的结果。这个奸恶而娶劳， 从字面的意思就是他辛辛苦苦在做的事都是设计奸恶，这你看到太多了，不管是黑道或很多政治人物都在那里勾心斗角，他在那里设计这些，为这些辛苦，要这个结果产生呢，就是奸恶的那个孽种啊，生下来孽种。那么，可是生下来是什么呢？生下来的是虚假，虚假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他害人不能真的害到，不能真的害到人。第二个当然也就是说，世界上神看为虚假的事情，可能是真的是叫人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人间的荣华富贵和伤害，如果是出自恶人的话，都是虚假的。荣华富贵是虚空的虚空，那个伤害也去伤害别人，也不能真的伤害人。这个我就希望我们都要学习了。我们常常说，哎呀，荣华富贵是虚空，常常是为自己没有钱在那里安慰自己一下，为自己没有学问、没有荣华富贵在安慰自己一下。这个我们求神让我们避免。另外，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毒害，希望真的是虚假，就在你身上完全不产生那个伤害的作用。这两方面，我觉得都非常的。非常不容易哈，这个就是我们从恶人在伤害罪人所做的那些事，伤害义人所做的那些事，可以来这样来了解。我们也可以说，恶人所做的，我们单单不讲他对义人，就是单单恶人，就是他这一生都在辛苦，他怀胎的时候辛苦，他 labor 的时候，他生产的时候也辛苦。这个娶劳常常是在形容女人生产的痛苦。就都是痛的，也就是都没有一样是好的，这个我们能相信吗？也求主帮助我们，不是酸葡萄的心理来相信。当我们看到恶人那么富贵荣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不是酸葡萄，从神的观点来说，他所做的正是在娶劳当中，在辛劳当中，是痛苦的，是很痛的，而且那个痛的结果就是最痛的，就到最后是虚空。那么他会掉在自己的坑里，他怀的毒害会临到他自己。诗篇78篇49节哈，耶和华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害成了一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这个我们在78篇会再讲哈，但是在这里，一方面上帝会让那些恶人发的怒气最后临到他身上，那么另外一方面，上帝会制造一些怒气成了降灾的使者临到他身上。我是觉得你的愤怒哈，你的这些恼恨啊，都会是成为伤害你自己的使者。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最后落在自己的脑袋上。以赛亚书第26章16到21节哈，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你自己回去再看一看以赛亚书26章，我们讲的这个上下文跟刚才讲的真的非常像。各位，我听说人能经历的痛苦，最痛的就是女人的生产之痛。我们生活中很多的痛，到最后是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个疯，就白痛了，痛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那但是痛到最后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痛，就是16节哈，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意。在26章的第10节哈，也是这样讲哈，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然后第九节哈，26章第9节，因为你在下半句，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各位，人真的是很贱的，上帝恩惠待人，你根本不会学习，不打击一下，我们不会学的。希望我们高贵一点， 真的，神在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学公义学得更好。当然更糟糕就是麻木了，麻木不仁，麻木不义了，打击你，你还是不愿意学习。我以赛亚书第六二十六章这一段话讲得非常的好。真的，我们常常在灾难、惩罚、审判，不管是义的不义的，我们觉得义或不义的，公平不公平的，盼望都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就向神倾心吐胆的祷告，我们痛苦就呼求耶和华。那么这个强暴常常临到人的脑袋上，但临到结果呢，是产生好的结果或不好的结果，那就很难说了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回到第七章的十七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好，这一切是在讲什么？这个审判公平极了，你看到恶人被处罚了。我们要赞美主，这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自义，是愿意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公义彰显出来。那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也照着耶和华公义呼求他，也照着耶和华的公义感谢他。既耶和华在任何一件所行的事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公义的，那我们也希望这句话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有用。也就是说，你好像没有看到公义的时候，你也在称谢他，因为他是至高者，他是坐在最高的，他是最高法院的院长了。